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9号礼拜三，欢迎收看阅览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进入第四日，虽然普遍认为习近平三连任已成定局，但北京仍然出现一些异常信号。学者判断习近平和中共前程凶险。
首先是围绕中共常委王沪宁出现异常。10月18号，中共二十大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由习近平主持，会议通过了下届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外界注意到，就名单向主席团作说明的人，不是大会秘书长王沪宁，而是副秘书长陈希。而从央视镜头看，王沪宁出席了这次会议。自媒体人江心哲认为，王沪宁出现了异常，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王沪宁主动拒绝作说明来表达不满，而是王沪宁被剥夺了大会秘书长的资格。不过王沪宁不作说明可能另有原因。过去几届担任大会秘书长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都同时分管党内人士，但王沪宁作为江泽民安插在常委中的钉，权力早就被稀释，组织人事大权被陈希夺走，这个亦可能是陈希负责对大会作说明的原因。被认为有江派色彩的港媒南华早报18号释放对王沪宁有利的传闻，话王沪宁将升官接替栗战书，担任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人大委员长一般由排名第二或第三的常委担任，王沪宁目前在常委中排名第五。自从习近平的亲信栗战书接管人大委员长后，习近平被人大抗权，让这个位置的政治影响力更大。习近平为什么将这个位置交给背景复杂的王沪宁，令人怀疑。此外，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和习亲信李强亦引起关注。新华社报道说，中共军队武警代表团16号下午分组讨论的时候，许其亮发言说，军队要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一切行动坚决听从习主席指挥，这句话等同宣布军队是习家军，是非常重要的对习表忠，用军队为习连任背书的一句话。但央视的报道就特别删除了这句话。香港明报的分析文章就注意到，在二十大分组讨论中，从官方报道看，包括六常委在内，绝大多数高官在表态发言中都提了两个确立，没有讲两个确立的只有九人，其中有些用其他讲法对习近平表忠，间接提了两个确立，还有几个人即将退休，唯独李强作为习近平的亲信，还是下届常委热门，却居然没有讲两个确立，亦没有特别多歌颂习近平的说话。以上都是从中共二十大会场传出的异常信号，似乎中共内斗并没有结束，这个和习近平在政治报告中不停强调斗争和安全是一致的。原中共中纪委书记卫健行的撰稿人黄友群博士发文说，习近平三连任后前途依然凶险，习在报告中89次提到安全，其中最关键的可能是习近平本人及其一家大小的性命安全，因为习近平执政10年留下的四大政治隐患都存在。这四大隐患包括习近平反腐擒贼不擒王，江增依然逍遥法外，孟建柱郭声琨仍在，政法系仍然有好高风险，民间怒火难以抑制，以及国外反习声浪高涨。黄友群说，习近平不断提到斗争，但是怎样斗？如果习继续让江增孟郭逍遥法外，斗的结果很可能是习成众矢之的，等待习的很可能是齐奥塞斯库的结果。如果习近平能够置诸死地而后生，跳出保党框框，找步江增孟郭解体中共，就可能是另一番景象，就看习近平怎样选择了。
俄军目前陷入既缺武器亦都缺人手的困境，而乌克兰即将获得一款可以直捣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武器。
俄罗斯17号用伊朗制的自杀无人机攻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前驻欧美军司令赫特林中将对埃及独立报说， 从这件事可以提出，俄军严重缺乏军备及人力，现在是空洞状态，以至于唯有向伊朗等国购买无人机等武器。克特林中将仲透露，除了无人机，俄国仲从伊朗获得导弹和火箭，准备用来对付乌克兰。甚至中共官媒亦被俄军在乌克兰遭受的重大损失吓到了。环球时报16号发文，虽然主要目的是谴责北约，但其中一段讲到，尽管在战场上的损失令人生畏，但俄罗斯在国内只启动了局部动员，并继续坚称这个是特种军事行动，而不是战争。在这段话里面，中共官媒微妙且罕见地承认了俄军损失惨重。尽管这样，俄国政府最近仍然公开表示，从乌克兰吞并的四个州是俄罗斯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受到俄罗斯核武器的保护。而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一名军事高官17号透露，俄军年度例行核武演习雷霆将在几日内登场，俄军很可能会试射可携带核武器的导弹。按照俄罗斯与美国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俄罗斯在试射核导弹之前有义务提前通知美国等有条约签署国，但美国这一名军事官员说，华盛顿至今没有收到莫斯科任何形式的官方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绝不屈服，18号在推特发文，除了透露 30% 的发电厂被俄军空袭摧毁之外，还强调与普京政权没有谈判余地。自媒体人马叙透露一则大消息说，开战以来乌克兰没有获得过远程攻击武器，但情况在变化。在美国帮助下，乌克兰研制的一款自杀式无人机要投入战场了。这款无人机全天候24小时可以工作，飞行距离达1000公里。对比之下，俄罗斯从伊朗购买的无人机只能够飞行300-500公里。乌克兰无人机的载荷亦都更大。马叙说，这款自杀式无人机是足以令普京颤抖的大杀伤力武器。
日本日中青年交流协会理事长铃木英司2016年带团前往北京访问时，被中共指控为间谍并判6年徒刑，直到本月11号终于刑满回到日本。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18号在 Facebook 发文分享了这个消息。
此坂明夫说，年轻时的铃木毕业在日本法政大学，受到左派思想影响，从年轻时就热衷于劳工运动，加入当时最大在野党日本社会党，而且由1986年代起就积极推动日中友好，多次访问中国，并组建了民间的日中友好团体日中青年交流协会，经常带领日本年轻人到中国的沙漠附近去种树，并在日本募捐帮助中国贫困地区的青少年求学。此坂明夫说，因为铃木的主张基本上和中共官媒差不多，自己还曾经笑称对方是中共在日本的代言人，因此当听到铃木被捕时，在北京的所有日本记者都异口同声说绝对没可能，因为大家都知道铃木几乎日日都在赞中国批评日本。但后来听说铃木可能是同一些共青团派官员走得太近，卷入了中共的权力斗争，捉铃木是为了从他口中吐出证词。此坂明夫说，铃木回日本后接受采访时再次否认自己是间谍，并控诉被中共拘捕之后受到各种折磨，半年只见过一次太阳。此坂明夫希望铃木未来能够将在监狱的经历写出来，让大家看清中共的现实。
法国的 YouTuber 路易最近到梵蒂冈探访，并为观众介绍这个全球领土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神奇国家。
梵蒂冈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的西北部，四周都被意大利包围，不单止没有机场、超市及饭店，甚至连医院都没有，国土面积亦都只有0.44平方公里。路易透露，从梵蒂冈的北端步行到南端只需要15分钟，而且居住人口只有800-830人。如果考虑到土地面积， 其实梵蒂冈是高度人口密集的国家之一。梵蒂冈另一个有趣的特点就是没有人在当地出生，因为全国没有医院，因此很多人都是在意大利出生。路易仲补充说，只有从事特定工作的居民才会被允许住在梵蒂冈，例如神职人员及中座瑞士近卫队，亦就是梵蒂冈的军队。从事其余工作的人都不能够住在梵蒂冈，只能够由意大利到梵蒂冈翻工。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